大家好，今日系6月12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寻日6月10号，美军对伊朗进行咗第二轮猛烈轰炸之后，今日一早，川普就发文做出咗一个重大预告。佢话美国今晚将会再次狠狠地打击伊朗，并且喺不久嘅将来会夺取哈尔克岛。佢仲表示，美国将会完全控制伊朗嘅石油同天然气市场，就好似对待委内瑞拉所做嘅咁样。而就喺大家都拭目以待，话美军要攻入哈尔克之际，最后一刻，川普突然踩咗刹车，取消咗已经安排好嘅空袭计划。川普发帖披露咗一啲具体细节，佢话同伊朗嘅协议就要达成啦，讨论内容同最终条款，无论系喺总体框架上，仲系细节上，都已经获得咗所有相关各方嘅批准，包括美国、以色列、沙地、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同埃及等等。佢话海上嘅封锁将会继续全面有效，直到和平协议最终敲定，签署嘅时间同地点佢将会好快公布。川普认为，既然和平协议可能只差临门一脚，而家发动新一轮空袭，好可能会令之前嘅外交努力都付诸东流，因此佢决定取消攻击。不过呢个并唔代表话美国已经放弃军事选项。川普突然取消打击行动，令外界惊讶，又系一个大反转，油价暴跌咗几个点。而伊朗呢次系真定假，就喺川普发出声明之后，咁样多家伊朗媒体都拒绝承认川普嘅新声明。法尔斯通讯社就有报道话，冇批准同美国嘅任何初步谅解备忘录，而塔斯尼姆通讯社仲表示，伊朗官员驳斥咗川普话协议即将达成，并且话呢个系川普第38次宣布即将达成协议。而以色列情报官员对12频道话，佢哋唔知道达成协议嘅内容，并且对川普取消打击觉得震惊。有一位官员就话，而家每个人都系靠川普嘅帖子过日子。我哋要听下伊朗人嘅实际内容系乜嘢？对此，安全政策中心中东事务专家沃姆瑟博士，佢接受咗本台记者海迪采访分析话，川普目前系喺一种政策范式下运作，亦即系假设伊朗政权最终会崩溃、让步，并会达成协议。但总统对此嘅内心并唔系无限嘅，佢正喺度听取嚟自各方人士嘅建议。
The president is operating under a paradigm, assuming that eventually the Iranian regime will break and give in and make a deal. But the president's patience on that is not unlimited, and he is getting advice from people, whether it's inside his government and or it's from the Israelis or it's from the UAE, and we're hearing more voices like this from Saudi Arabia, that essentially there is no coming to terms with this regime. No deal is capable of being reached, and even if you gave in everything and you reached a deal, they will violate it pretty instantly afterwards, even if you control their oil flow. So there really is a movement where I think the president is undergoing himself a transition from the paradigm of a tough negotiation to back to the original idea that was when the riots were happening in January, that maybe this regime just has to go.
川普连炸两夜，佢嘅目的就系要逼伊朗签署协议。据阿拉伯电视台引述一位高级消息人士嘅说话，喺川普宣布今日动手之后，咁样伊朗系紧急通过卡塔尔向美国提交咗多次美伊停火协议嘅方案。川普今日下昼喺椭圆形办公室接受咗媒体采访，佢透露咗更多细节。据川普所讲，伊朗最高领袖穆奇塔巴已经批准咗呢项协议。川普仲表示，同伊朗嘅和解协议将会喺几日内签署，一旦协议签署之后，咁样霍尔木兹海峡就会正式开放。川普仲话自己呢冇办法亲自到场，但系曼斯副总统同埋威特科夫特使将会出席，作为谈判嘅一部分，仲会同卡塔尔、阿联酋同埋沙特嘅领导人进行会谈。但系内塔尼亚胡呢就被排除喺讨论之外。
We just made a great settlement of the war with Iran.And we're going to be subject to finalization of documents, which should get done over the next few days. We'll probably have a signing maybe in Europe. And it's a great thing. And most importantly, we have a deal that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which was the whole purpose of what we had to go through to get this. So it was a big, very big thing. They want it every bit as much as everybody else wants it. And I think a lot of good relationships can ensue from this. I just spoke with the leaders of many of the countries that were mentioned in the release. Yeah. That with the Strait will officially open as soon as we sign, which could be soon, very soon, maybe over the weekend, in Europe. I won't be able to be there, but J.D. will be there, Vice President, and some of the people. Steve Witkoff did a great job, Jared. And we were hitting them very hard for the last 3 days. We're going to hit them even harder tonight. They knew that. We told them exactly what we were going to do. We explained it exactly because they had no Navy, they had no Air Force, they had no any weapons of detection, they had nothing. And so we could tell them exactly what they, there wasn't a thing they could have done about it. And we won this war militarily very early on. The only thing we didn't win was the fake news.
而在外界关心的核问题上，川普也都透露说，美伊双方至少在原则和概念层面上现在已经达成了一致。而最核心的一条就是，伊朗将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以任何方式来获得核武能力。阿拉伯新闻报道说，伊尔的协议包括60几日的停火协议，在30日内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来供国际航运使用，允许伊朗在分阶段制裁缓解措施经过审查之后会恢复石油出口，在停火期间会继续进行核谈判，以及在所有战场都会停止敌对行动。但是外界质疑，美伊之间多次接近达成协议，但是最后都失败了。这次凭什么就说会顺利签署呢？川普认为伊朗最近是遭受了严重的打击，过去几日美军是持续地加强了军事行动，伊朗的海军、空军还有防空系统都是遭到了重创，还有多名的高级领导人也都被人清除了。川普坦言说，当伊朗得知美国可能攻击哈尔克岛之后，他们非常不安。不过呢，值得关注的是，伊朗外交部今日还是驳斥了这些讲法。阿拉格齐在这里强调，关于可能会达成的协议的报道纯属猜测，还未敲定任何协议内容。虽然说似乎协议呢有了曙光，但是中东战火并没有结束。今日6月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一艘悬挂非洲国旗旗帜的非法邮轮发射了两枚地狱火的导弹。另外呢，德克兰卡拉季市亦都发生了巨大的爆炸。最后路透社是给出了美军最新攻击的答案，炸毁的是伊朗的检察官办公大楼。而昨日美军誓言要全面进攻，彻底摧毁伊朗的基地。居民呢有超过200枚导弹袭击了德克兰，轰炸令到伊朗领导层遭受了重大的打击。美军瞄准了革命卫队指挥控制中心，据传有23名革命卫队的高级官员一起毙命。另外美军还对伊朗卡拉季的帕亚姆国际机场发动了重型精确空袭。这个机场是专门运送非法军事供应链的基地，直接接收来自中俄卸载的秘密武器部件，并通过这里的航班进行转运，损失惨重。而伊朗的弟弟在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之后，他们的弹药库被炸，发生了巨大的爆炸。而伊朗这边也都发动了空战，伊朗声称他们攻击了18个基地，击中了美军 F-35 战斗机库等等多个重要的目标。而科贝特说，他们拦截了24架伊朗无人机，巴林就拦截了36架。虽然今次特朗普认为协议就快成功签署了，但是呢，外界还有观点认为，如果有协议一定就是两句说话。第一就是海峡互相解封，第二就是核谈判60日再谈。即使协议达成了，那对于伊朗这种政权来讲都是没有信誉可言，他们会在这段期间筹备满血复活。如果被核计划慢慢谈，基本上就等于不谈核计划。封锁都解除了，所有战线都停了战，就算美军还留在当地都几乎没可能再重启战争。只要解开封锁，那伊朗的金流就会入来。伊朗一定会快马加鞭，马不停蹄，日以继夜地开发核武器。另外呢，伊朗还学习了一招，就是封锁海峡是有用的。这样你认不认同这个观点呢？如果认同的话，就在留言区打个一字。 你认为伊朗仲会唔会变卦呢？就喺留言区打个二字，我哋睇下大家系点睇嘅。
你血压高系唔系经常心情烦闷咧？压力大，中意发嬲咧？中医讲咧呢样嘢叫做肝气郁结，条气唔顺，血压就乱咁飙啦。唔好只系会食降压药啊，要先将个肝固好啊，三高代谢补，疏肝解郁结，气顺咗，血压不知不觉就平稳啦。三高代谢补由12种天然成分制成，日日食都冇负担。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点入去咧？结账嘅时候，输入我嘅专属折扣码103，可以享受9折优惠。快啲去购买啦！
美伊紧张局势喺一星期内持续升温之际，川普发文称美国将会喺11号晚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但5小时后又突然改口，取消相关行动。美伊双方在谈判进展上的讲法不一，引发外界对双方是否接近达成协议的广泛关注和猜测。11号朝早8点几，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表示，美国今晚将对伊朗进行极之严厉的打击。但下午1点几钟，川普再次发文表示，他已取消原定当晚对伊朗的打击和轰炸行动。相关谈判在概念和细节层面已获美国、以色列、沙地、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埃及等多方同意。在最终协议签署前，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维持，签署时间和地点将另行公布。但是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说，伊朗仲未就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任何文件达成协议。伊朗国家利益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声称不会在压力下让步，美国最终将面临战略信誉和政策选择的代价。今个星期内，美伊已有3次交火，起因是伊朗袭击美军军机，随后引发美军反击。伊朗仲波及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所在地区。川普称美国近期执行秘密任务，保障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已有超过1亿桶石油安全通过。美军继续封锁伊朗港口。9号袭击一艘商船 MT 塞特贝洛，有3名印度船员丧生。印度政府已就事件向美国提出正式抗议，美方就表示该船只因涉嫌运输伊朗石油而成为打击目标，目前仲未公开道歉。10号晚，美军在亚曼湾对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的邮轮实施打击，指控其违反对伊朗石油运输限制，并无视多次警告，该船被迫停止航行。最新一轮空袭主要针对伊朗军事监视能力、通讯系统和防空阵地。空袭在11号破晓前结束，爆炸声覆盖德克兰和港口城市阿巴斯港。此外，川普10号表示，美军近期执行了一项秘密任务，协助约1亿桶石油和超过20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保障国际能源运输通道畅通。10号，川普在接受采访时称，伊朗方面曾经主动同他联系，希望美国停止军事打击，并表达谈判意愿。有时政推主指出，只有当炸弹真的砸到伊朗首都边上，90%的出口生命线被军舰彻底卡死，他们才会将电话打入来。协议是在军炸机的航迹下用枪指住头逼出来的。当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洲等23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组织、圣城旅和情报与安全部长期针对伊朗意见人士、记者、犹太社区和以色列相关目标策划行动，威胁多国国家安全，并指相关行动获得亲伊朗组织和其代理人支持。声明强调，任何在他国领土上实施暗杀、绑架、恐吓或者暴力攻击的行为，都严重侵犯国家主权和国际准则。23国将加强合作，采取进一步措施应对伊朗国家支持的跨国威胁。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发表声明说，美国当日对来自伊朗、白俄罗斯和中国，包括香港的13名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理由是其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采购包括便携式防空导弹在内的武器装备。 11号，据伊朗法尔斯等通讯社报道，伊朗计划将马斯克旗下嘅 SpaceX 同星链相关设施列入潜在打击范围，涉及中东地区，包括以色列在内嘅多个区域。伊朗认为同马斯克经济利益相关嘅设施同资产可能被视为军事目标。星链系统近年嚟被指在伊朗国内抗议活动中被部分使用，用于规避网络封锁。X 账号战斗室指出，伊朗打不喐美军航母，亦拦不住星链在整个中东的渗透覆盖。马斯克现在是美国新政府的战略中枢，更加是太空和通讯基础设施的控制者，将国家级导弹对准一个人之生意场，刚好暴露了他们手里面是真的没有筹码可以打了。星期四，南韩民众持续抗议上周末全国地方选举入面部分投票站出现选票短缺的情况。这个是6月3日选举风波以来的第8日。在6月3日的地方选举入面，超过90个投票站出现选票短缺，特别是在倾向保守派的地区。这个导致抗议人士在首尔和全国各地走上街头。抗议人士多数是20几岁和30几岁的年轻人，现场见到他们制作横额，义工分发樽装水，并挥舞南韩和美国国旗，高喊选举舞弊、重新选举等口号。李在明总统星期日透过 X 平台发文，表示对选票短缺一事深感遗憾，并指国家选举委员会的解释不足。李在明同时指示检察官同警方组成的联合专案小组调查这宗事件，但是截至星期四还未有迹象显示选举结果会被宣告无效，亦都没有迹象显示会举行抗议人士所讲的重选。总统李在明表示，要制定一项强硬的镇压计划之后，重波警察处长吴向泽辞职。他表示不想成为历史的罪人。今个周末的抗议活动入面，至少有7个人被蒙面的疑似中共警察殴打受轻伤。有消息指4架标志着韩美同盟的公共巴士会持续支持抗议的年轻人，无论他们去到韩国的哪个角落。居民巴士上面装有4部黑盒监视器，如果真的发生镇压，会直播全片网络。25岁的庆熙大学研究生金善英谈到早前的抗议活动的时候表示，他去奥林匹克公园那里正是运送选票进行计票的地点，是因为他再都不可以对韩国选举和民主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置身事外。他说现场20几岁和30几岁的参与者比他预期的重要多。他们挥舞住韩国国旗、太极旗，呼吁选举公平，并要求对相关指控进行彻底调查。他同时提到，现场另一处就有规模较小的群体聚集，举行基督教礼拜仪式。人民力量党在野党领袖张东赫向 Justin News 发表独家声明，表示这个不是一场昙花一现的抗议，是自6月4号开始拒绝退让的自发性基层觉醒。关于选票短缺的问题，国家选举委员会已经证实，实际受影响的投票站至少有91个，暂时终止投票的投票站数量亦都由22个增加到26个。6月11号，前美国驻韩国大使莫尔斯坦的法律团队在首尔举行记者会，律师们提交了回避申请和向韩国最高检察机关提出的申诉，指控李在明政府滥用职权。前美国驻韩国大使莫尔斯坦因为一直在度揭露选举不公现象而被韩国官方禁止离境。值得一提的是，11号当天美国总统川普在霍士直播里面点名中共8964的残酷镇压，说天安门广场上面坦克从学生身上直接碾压了过去。采访话题本来是伊朗，他提到伊朗抗议者一上街就被打散，他顺口给了个解释。他说全世界肯对自己人民落这种毒手的政权没几个，中共算一个。川普表示理解伊朗人民枪一响人群散得飞快。面对集权这件事很正常，这个是六四过去30几年第一次被美国总统的直播里面当成范本拎出来。而韩国目前和中国的8964学运被镇压前夕的状况极其相似，尤其是中共警察已经大批运入韩国，并罕见地在韩国殴打抗议者。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
川普在这个时候谈到关于六四开枪的问题，他当然是意有所指的， 因为呢而家呢个韩国其实今次爆发嘅危机其实涉及选举舞弊嘅指控。因为当年喺2020年可能因为选举舞弊问题先至输咗呢个总统大选。因为韩国系美国喺亚洲非常重要嘅盟友之一。所以佢对韩国嘅发展同埋选举情况表达关注系非常正常嘅。所以我觉得尤其是而家韩国如果真係有可能因为警方呢个政府要对抗议人群进行暴力清场嘅话，就有可能会演变成为一场大规模嘅呢种冲突。呢场嘅冲突会影响韩国喺东南亚以及扮演嘅角色。因为作为美国呢个核心盟友，所以我觉得川普总统正透过咁样嘅方式应对。其实在这方面当然我觉得不排除他们是用着比较含蓄的方式，是想对这个大韩民国总统李在明发出一个很明确的警告。
民主人士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指出，如果韩国政府要执意镇压话，这个背后很可能有中共和他之间的这种勾结。
今次南韩选民发现了南韩大选的很多不同的问题，我在网上也都一直以来关注着，包括一开始选票不够，然后还有很多选民的选票被人当成垃圾这样丢弃。最重要的还是说在现场维持治安的很多警察居然是中国人，他们不懂韩语。这个也都在过去一段不知什么的时间里面，当局即是说南韩当局他们就静静地输入了一些中国警察。但是中国你要知道，这个是世界上最残酷最残酷最没有底线最专制独裁的这样一个国家恐怖主义政权。其实在里面他的警察当然是一个镇压工具来。今次发生的很多事真的令到南韩民众彻底被激怒，特别是年轻人，有很多后生仔现在一起举行集会，而且一些青年团体发表声明等等。我相信这个事件是会令到整个南韩社会彻底醒觉。当然也都要看就是韩国政府接下来会怎么做，如果他还是要执意镇压的话，我想这个其实背后很可能有中共与他们之间的这种勾结。因为在这些中国周边国家的民主化其实对中共来讲是带来了非常非常有压力的，对中共来讲这种危险性真的非常之大的，所以他一直在不遗余力去破坏这些民主国家的民主进程。
目前在韩国抗议现场，啲人已经发现有一股势力正有组织地采取行动，试图瓦解并削弱在奥林匹克公园格姆斯尔 James Hill 地区由民众自发举行的集会，同时公开攻击自由与创新党。他们甚至试图阻止啲人携带美国国旗，还试图阻止公民高喊选举舞弊和停止盗窃等口号。法兰克林德尔博士在电视访谈中表示，人群中被安插了渗透者，而那些渗透者正试图令抗议人群将美国国旗撤下来，因为他们不希望看下去好像正请求美国的帮助，他们不希望美国人来这里，这个是建制派所为。他表示，但是这里却存在着强大的联盟，我必须告诉你，草根运动非常强大，这些抗议者立刻就察觉到他们大喊着，我要在一日之内完成选举，我们要手动计票，那里有大量的选举不公，抗议人群目前还在不断增加，连白领阶层人士也开始加入，青年群体中甚至不断爆出弹劾总统李在明的呼声。韩国观察人士表示，我们必须将自由与创新党确立为韩国真正的保守政党，并从基层开始建设，为未来开启崭新的起点。各位观众朋友，这样韩国学运会不会重演当年中国天安门六四事件吗？欢迎你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世界局势跌宕起伏，或者会令人跟着心潮澎湃，但是关键时刻还是要注意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尤其在当今局势的冲击下，适当地补充能量，补充体能，才能够应付这个世界的千变万化。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12号消息，纽约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官网和天朝信使相关平台近期遭到中共大规模网络攻击。 45分钟内拦截恶意请求高达3亿次，高峰超过每秒11万次。攻击时间由川集会之前持续到5月底。退党中心协助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成为了他政权的眼中钉。在今次袭击入面，退党中心透过安全防御系统、动态撤留等几种策略和手段，成功瓦解的攻势。相关技术负责人小军向大纪元透露，中共的攻击包括 DDoS 攻击、暴力破解、漏洞扫描、文件上传攻击等常规技术手段。近期的攻击规模更加巨大，频率更加密集，同时还向域名供应商、服务器提供商没理由投诉攻击相关 Google 账号等。 Google 公司证实这些攻击属于政府相关的黑客行为。中共除了网络攻击，还采用发恐吓邮件等方式威胁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例如留言声称要阻吓法轮功游行。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汪志远表示，相信这些行为都是来自中共或者中共操控的势力。这样说明了假恶斗的中共对法轮功所倡导的真、善、忍的恐惧，对法轮功讲真相活动的恐惧。我们是将中共的邪恶本质公诸于世，因为中共是在迫害着每一个中国人。由1949年建政以后，中共发动的历次运动都是群体灭绝的运动。我相信越来越多民众会支持我们，同我们一起去解体中共。
6月10号，中共国台办扬言话，两岸实现和平统一之后，台湾民众将会更加安全，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将会从根源上被消除。这番话一出，留言区即刻爆开了。那个中国的大陆网友是怎样讲的？有人说啊，坚决不可以被台湾落入流民的手入面。还有人搞笑地说，派我去台湾谈判了，不成功的话我就不回来了。还有网友表示，希望台湾民众多些了解实际情况，不要走错方向，否则将来后悔莫及。而真正令外界担忧的，不单只是中共的口水战，而是近期在行动上的步步进逼。中共大陆交通运输部在6月6号到6月10号组织了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和东海救助局一起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央视旗下的玉渊谈天今日是毫不掩饰地说，今次多部门联动已经形成了对台湾的近海治理模式，言外之意就是要令台湾消失。什么叫做近海治理？这个就要关注治理这两个字了。简单来说，就是要把台湾东部海域都纳入中共的日常管理范围，宣示这里就是中共的主权和管辖权。这个就等于是对外宣布要将台湾以东海域当作中共管辖的地理叙事。中共放话，以后我们的视野入面会越来越少出现台湾海峡。中共现在伸长只手，开始借助海事执法、航运保障等等这些灰色地带手段来推行他们的目标。相比起高调的军事演习，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推行方式可能更值得国际社会提高警惕。不单止如此，中共还对台湾人展开了更加毒辣的行动。台湾海巡署几日前在屏东外海查获了高达 1.8 吨的 K 粉，即是氯胺酮，数量创下了纪录。这批毒品被伪装成铁观音茶叶，装在一袋袋绿色和银色的包装袋入面。按照黑市价格估算，这样总价值已经高达30亿新台币。如果这些东西流入台湾市面，进入校园和社会，不单止会残害无数台湾后生仔，更会严重侵蚀整个台湾社会的健康和治安，后果不堪设想。可以看得出，中共对台湾的威胁不单止是军事层面的认知战、资讯战和网络战，竟然还用化工毒物从内部削弱台湾的稳定和信心，目的真是非常歹毒。习近平访问北韩，满眼鲜花、掌声，还有中朝友谊牢不可破的口号。不过央视镜头意外捕捉到金正恩一个表情，这个亦都令外界看到中朝关系的最大秘密。在央视播出的会谈画面入面，只见金正恩和习近平是面对面坐住，就在镜头扫过的一瞬间， 睇到金正恩右边嘴角微微向上挑，表情冷冰冰，眼神入面嘅轻蔑之意暴露无遗，露出咗嘲讽嘅微表情。外界认为，从今次访韩嚟睇，习近平非常不利，金正恩四次公开羞辱佢。中国问题专家唐正远先生分析，第一，羞辱体现喺会谈嘅阵容上，双方极不对等。中方派咗12个人，而北韩只系嚟咗7个人。第二个羞辱，新华社通稿话，习近平向北韩提出要加强两国外交、执法、军队等等交流，以及扩大经贸等等多方面嘅领域合作，扩大人员来往。但系北韩媒体却冇提到所谓嘅各项交流，更冇提到北韩无核化。第三个羞辱，金正恩将习近平夫妇戴眼镜嘅相公开展示俾全世界睇，而中共党媒，比如新华社、人民网，完全冇习近平戴眼镜嘅镜头。而朝中社发呢张相之后，立即就引发咗亚洲外交圈嘅轰动，因为喺中共嘅政治宣传入面，中共党魁嘅身体状况同健康资讯一向都被列为所谓嘅国家最高机密。这个等于金正恩将习近平的身体状况泄露了出来。第四个羞辱体现在一块石碑上面，这个石碑上面第一行是用北韩文字写着中朝友谊永远青翠常绿，用中文写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然后署名金正恩写在习近平前面，而金正恩的名字明显比习近平的名字的字体要大一号。非常明显，金正恩呢是没有将习近平放在眼内。从中朝官媒对习金会的报道各有侧重，就可以看出两国其实是各怀鬼胎。好，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带你关注一组北美的重要快讯。
陪大家关注时事，挨夜看热点，主播的眼睛呢到晚黑也是又干又结的。跟大家透露一个没那么贵的秘密，我现在不单止是补叶黄素，更加是日日吃这一款润眼宝。它和传统产品不同，走的是先润泽再补营养的科学逻辑，先帮这对眼睛清热生津，再锁住水润，整晚及着个屏幕这么久一样这么舒服有精神。照顾好自己双眼，快点点击置顶留言里面健康520的连结，现在就去购买。